的一年开始啊，对不起，我这段时间就非常的不舒服了。政府部长会议以后，我就病得已经起不来床了，拉肚子拉得很厉害啊。昨天下午好像第一次出去了一下，然后回来就很累很累，大睡一觉。感谢主啊！我在这里就祝福我们亲爱的家人们身心灵健康啊，灵魂体兴盛。好，我在想刚才，因为陈辉牧师刚才讲得到，就是这个碟子啊，小灵人。我觉得这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核心部分，核心就是它的，好像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指挥中心一样的，就是它的总指挥部一样的这个人啊。要是从这里，从这个核心部分开始来医治的话呢，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啊！我相信在2015年，是不是神要接着这样的一个内在医治加速这个时间？我相信可能这个医治可能超过你追求10年，可能就是一年就足够了，不用10年，可能一年就足够。这样可以缩短我们预备好在幕后大征战或者大逼迫也好啊，大收割也好，可以来加快这个时间啊。所以呢，昨天晚很晚，也是很晚，跟我丈夫第一次看到我的儿子，生命中有很多的咒诅加出来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为什么他有那么多的愤怒和负面不满。那昨天呢，为我的丈夫在做这个内在医治小灵人的时候呢，发现他的家族里面就是有这么多的压制和黑暗，他父亲还有母亲对他的很多的所带来的他的行为模式，所以对这些咒诅是一个重重的打击。今天早上我就看到我的儿子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更新和改变，第一次起床没有气生气，每次都是起床就是起床气哦，很愤怒，总有愤怒。你跟他在一起，他天天都是负面。我说这个孩子我又没有，而且无尽的羞耻，不能接纳自己，很厉害。通过他爸爸的这个医治以后呢，他很像他爸爸。今天早上第一次起来没有发脾气，然后我也忘了我们笑，有是这么大了，都11岁了，第一次。尽管他做事非常认真啊，在主日学各方面，但是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就知道他的模式，他父亲是一个，他其实他家族里面是一个很发旺的家族，他父亲很聪明的啊，但是呢，因着一些不公义呀、流人血在家族里面，以至于这个家族全被欺压，以至于他的父亲是个孤儿，实心，所以有这种极大的欺压在里面，所以他的子孙们信主也不容易，以至于我的丈夫还有他的兄弟们信主在邻里是个最大的压制，就是他看负面带来一个果子，就是负面对人强烈的一个欺压，这就是他的最大的坚固营垒，这还是他父亲的。所以他今天早上在跟我讲话，我就跟讲，我说你是不是这个非常严重？他就不敢讲话了，他就知道，他都不知道他的那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一种无形生命中散发出来的东西，我相信他可能自己可能会有一点解释还是怎么样，不清楚啊。就是这样的话，我相信就带来一个，我相信这可以缩短我们的内在因子，急速的。加快这个内在医治，让我们里面的灵人可以健康起来，所以呢，我呢也常常，我的小灵人也是一个一系列的医治，现在进入很多的细节里面，他也跟我提意见，我常常向他道歉很多的东西让我，因为我觉得尽管他没有身体，他只是一个灵，但是呢，他的记忆力可以说是超常的好。 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清楚，所以他所说的东西都是你生命中的核心的问题，是你就是这一辈子来追求都很难把它揭开的。因为人，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为什么这个福音那么难传到列国，传到地极啊，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用头脑，不是用灵啊，用圣灵。因为只有圣灵和我们的小灵人是住在一起的啊，那样的话，要都是用灵的话呢，那这个福音早就传遍地极了啊，加恩教会也就可能要有一个更大的一个2015年一个更大的一个突破啊，打破我们里面很多这样的啊很坚固的东西，让我们都不是很清楚的东西。可以，为什么我在想，因为本来我今天不是很想提这个，看到辉牧师也在提，我就再说到啊，这个说到一点，我相信是一个神的带领，让我们可以进到这个核心的部分来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问题，可以快10年解决不了的问题，可能在一刻之中就可以把它解决啊。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内在医治的一个新的开启，让我们可以，我记得那时候在区长会的时候，我说我们要开始敬拜了啊啊，我的小人立刻跟我讲，我已经很专心了，我就很开心了，我已经很，他比我还专心，敬拜很喜悦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对一个理性很强的人来讲的话呢，可能不明白啊，不明白，不清楚在讲什么呀，你们这讲的啊。那天我也觉得神好像很神奇的讲到 Bob 对我们家教会带来的一些祝福，这个祝福来说，神，我说我还在想，神啊，你为什么要说到这一部分啊？因为什么？这一部分给你们带来很大的祝福，只是你们很多人都在蒙蔽的里面。其实开口，你只要呼求，神就给你，但是他就是有一个蒙蔽，他这个蒙蔽就是拒绝神带来的极大的祝福。所以你一定要讲，所以我一般我很少讲这些，这也是一个在我生命中也是一个很新的开启啊，很新的开启。其实这个小灵人也是一个更新的开启，要是再讲到人的，在这个里面我可以讲小灵人，在一个环境里我就不能讲了哦，那人家又觉得天方夜谭，没有办法，这个脑袋没办法理解的东西啊。但是他所说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你生命的核心，让你就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多少年10年追求，你这一生的追求，你都不知道你在要什么，你就是想要，只是你不知道你在要什么。但是那一刻他可以说出来，你到底是要的是什么，你的伤害到底在哪里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开启确实是给我自己还有给我的家啊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更新。在2015年，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家一个最大的礼物。当然，这个礼物可能，在教会里面会不断的在扩充啊，好吧？我觉得应该给神一个掌声啊，这是个新的开始。那把这些奥秘，不管是 Bob 也好，还是我们的内在医治加速也好，我觉得都是神在2015年要给我们的，让我们不要去拒绝它啊，还是要求神给我们一个。更加谦卑的啊，更加谦卑，更加愿意降服在他面前，来一个极大的一个更新和改变，好不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把经文读一下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这是马太福音啊8:23-27，预备起。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突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淹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呢。”我在读这节经文的，这节经文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啊，可能很多人什么都什么这个都会记得的啊，觉得对我们来讲。但是我再一次读到这个以后呢，我发现我还是 是一个对耶稣的认识还是一个不认识，还是非常非常的肤浅啊！不管我怎么样来加速啊，我都觉得还是个不认识他的人，还是个不认识他的人啊。但是我在想，这样的神迹呢，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其实是很多的。我记得我的儿子有一次，他们学校想，那一次他非常想出去，但是那一天天气不好，老师也说，天气不好，可能我们就会取消。要是天气好，我们就不会取消这个活动，因为他们要，我不知道是不是到那个 South World 或者哪里去玩，他就非常想。他那一次他就祷告，神呐，一定要给我一个好天气，让我们可以去出去啊。他们那个年级，然后，要出去玩。后来没想到那第二天的天气就真的非常非常好，哎呀，他就很开心，很感恩。但是这个给我儿子带来更新和改变没有？有没有？没有？有没有？其实没有，只是一个经历而已。这个经历来讲的话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要祷告求神打开我们的灵眼，打开我们的灵耳，让我们真的要活在他的神迹的里面，要活在这个里面。你不活在这个里面，你没有超自然不断的这个超自然的神迹来跟随你的，你就没有办法打破很多的不幸，还有打破里面很多的怀疑，打破。你要不是活在这个里面，不断的在这个神迹的里面不断被打破的话呢，你这个人就相当于敬畏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遵行他的道。你敬畏他就是要遵行他，你可以去遵行，可以去遵行。这个是要很多经历，不断的经历，而不是说一个经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世上行了许多的神迹，连这本书，就是说连世界都装不了这本书啊，就他要把它都写出来的话啊，他就是一个神迹，一直活在这个神迹的里面，不断的，所以以至于你看他的门徒跟他还是觉得稀奇，还是没有活在这个神迹的里面，直到五旬节降临以后，他们都活在神迹的里面，啊，全部在这个里面。所以你看那个，甚至船被波浪掩盖，那个都已经掩盖了，那个耶稣还在睡觉。你说我无法想象的，没办法想象。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经常经常的被经历，就像我的家一样的，我要不是进到一个极贫穷的里面，真的是不打破我里面那个极深的那个贫穷那个咒诅的话呢，我对我家的经济我是没有信心的。我被打破了以后，我就发现这个生活啊都是神在掌权，彻底的，这就是神给的。你不要觉得你神给你很多东西，你不要觉得是你挣的，其实你用多大的力，你挣不了多少的，都是上帝那个超自然的神迹在供应给你，只不过是你自己被蒙蔽，你自己不觉得。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因为不是活在一个神迹里，所以我们常常的忘了这些恩典。这就是为什么劳伦斯他那本书那么，劳伦斯的那本书那么的宝贵，历世历代祝福了那么多人。他哪怕是在地上捡了一棵树叶，他都是因着爱神捡了那一棵树叶，就是为神捡。他的那个爱就是活在这个爱里面。我们在末后的时代，我相信一定要活在这里面，不活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加速，在开启很多的以前没有办法开启没有办法说的事情。不管是鲍勃也好，吉尔夏隆也好，还是现在的医治加速也好，它都是要进入一个，我相信是历史历代一个加速的一个理念啊。所以这个经文又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你看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胆怯是什么？是真的里面非常的惧怕，不信，产生怀疑，惧怕，胆怯啊。所以他一起来就可以斥责风和海，对他来讲很容易，对 对耶稣来讲，我们就是要活在他的里面，都是神迹啊，所以他们还稀奇，但是这个稀奇也不够于他们见到耶稣对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么的轻而易举。要对我们来讲，要是找一个负责天气预报的人讲，那都是神迹啊。就像我记得有一年那个温哥华地震了啊，突然在那一刻，当时我在想，我都不晓得这地震以后我住在八楼，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离开，或者我要带什么东西离开。我觉得后来我发现我什么都带不了，就带个护照，可能能证明我的身份，就差不多赶快走了啊。但是那一刻突然地壳它里面那个震动立刻全部停止，然后说又可以过上十多年平安的日子，这是天气预报讲的，听专家啊，那个时候我在想。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我都觉得要求神，要认罪悔改，要求神给我们恩典啊！你看还有啊，《启示录》十二章八到九节更加的神奇，一起来好不好？好，预备起，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阿们。这就更不能，这更没办法认识神了。他在天上也起了征战，但是天上就没有这些人的地方，他怎么样，这个仇敌就怎么样啊，迷惑这个普天下。耶稣基督也到普天下去传福音啊，奉父子圣灵的名啊，他们施洗，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啊一样的。耶稣基督也要到地上来，也要把那个怎么样啊，从我们每个人的灵魂当中也要把这个仇敌怎么样摔下去，摔到无底坑里去。他也要来做这件事情，耶稣在地上他也要来做。耶稣，我不晓得我解释的对不对啊，可以听牧者们有更深的一个解释啊，但是我自己是这种感受啊，我相信一样会把它从我们生命当中，最少在家人教会是不是要把它摔下去，也没有它的地方，没有它居住的地方。感谢主，得胜者啊！我把时间给周牧师。好，
谢谢啊。我们这个恩岗聚会有好几个月了啊，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恩膏的聚会呢，就是说有一个这个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内容呢，就是我们会读一段圣经，然后给一个解释，然后有一个回应啊。我们的这个恩膏的聚会是很特别的，非常的特别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解释圣经呢也有一点点的不同，跟这个学术的这个研读圣经是不一样的。啊，研读圣经呢，就是说它注重的是这个原文和这个文法，就是说这个文理的分析啊，上文下理啊，这个句法啊，这个语法啊，还有原文啊，然后时代的背景，各种的背景里头需要说风俗啊、社会啊、政治啊、经济啊、宗教啊、军事啊各方面啊，你要了解这个这个是叫学术的研究。啊，但是我们呢，这个不是学术研究，但是我们不反对学术研究啊。从这个教会整体来讲，这个学术的研究还是需要的啊，我们从来不反对。但是呢，这个学术研究是不足以啊，就是来对这个教会和基督徒的这个牧养的需要、建造教会是不足够的。啊、所以我们的这一个恩膏的聚会呢，啊，它的这个你会要注意到。啊，这个解释圣经是很，它有一些特别。我个人认为它是启示性的这个读经，它是启示性的读经。启示性的读经呢，它就是说它需要特别注意圣灵啊来光照、来开启啊，它需要特别去求问圣灵的开启。另外呢，它也需要它是应用在教会，不只是个人，它是应用在这个群体上啊，应用在整个教会。啊，所以呢，他特别的注重这个应用啊，所以呢，他这个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圣经啊，它差不多每一次都是有两段圣经，啊，所以呢， 这个两段为什么是两段圣经呢？其实它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引，就是说通过这两段圣经的关系，有时候可以给我们有很大的开启啊。如果我们不从这个角度去看，几乎我们很不容易啊把握住啊。所以呢，就是有三条线让我们能够啊了解这个圣经的意思。第一条线呢，啊，就是说圣灵的光照；第二条线呢，就是对教恩教会现在的应用；第三条线呢，就是说这两段经文有什么联系，它一定不是完全分开的啊。所以这三条线呢，让我们能够来了解神对教恩教会的这个心意。好，这一段的圣经。这一段的这两段经文啊，它的一个题目呢，我的感动就是说，末日决战中得胜的秘诀。末日决战当中得胜的秘诀，啊，神在这个2015年第一周就给我们这样重的信息，这是我们要特别的警醒啊。所以呢，这一段的解经确实要圣灵特别的引导，啊，要特别的开启。所以呢，他的第一部分呢就是23节，啊，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这一句话是什么？是基督信仰的一幅图画。他告诉我们这个整个信仰，他给我们画一幅图画，啊，我们的信仰里面有几个这个图画里面看起来啊，是一艘船，来代表我们的这个信仰，啊，而且这个船里面呢有耶稣，有门徒。这个信仰啊，所以呢，我们呢，就是特别是需要知道这个船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船的这个寓意的话呢，你很难想象啊，这个是这个一幅信仰，基督信仰的一幅图画，你很难了解。在这个船里面呢，在圣经里面呢，它是代表挪亚方舟。那船是我们想到挪亚方舟，挪亚方舟是预表救恩的，啊，基督的救恩。啊，所以呢，他这个船呢，既是代表基督的救恩呢，它也是代表这个教会。教会就是像一艘船，所以预备教会，我们要预备末日的方舟，就是啊，因为这个啊，这个救恩是耶稣基督成就的，但是呢，我们信了主以后，必须在教会里面才能够安全。所以呢，这个船它也代表教会，它是这个意思。所以它既代表耶稣成就的救恩，也代表教会。所以我们不仅是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还要进到教会。啊，才是安全的，才是这个船，这个信仰的这个船。所以呢，他给我们一个信仰的一幅图画啊。这个船里面呢，有耶稣在我们的船上，然后就是这些门徒要紧紧的跟随着耶稣，就在这个船上啊。这是我们信仰的一幅图画。但是呢，啊，这不是重点，这个只是一个交代啊，只是给我们一幅图画。但是因为他要传达的信息是通过这个图画来展开的，所以第二部分是关键的部分。第二部分是什么关键的部分？就是24节，24节是最最关键的部分，就是这个海里面忽然起了暴风，而且呢，把这个船甚至都被掩盖了。啊，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个人人生的风暴啊，这个没问题。我们以前都是讲到的时候，都是讲到个人人生的风暴，这个是可以的，是很好的，就是对信徒个人，但是。今天我们如果是理解到那个程度，那就你没有听到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因为整个的恩膏的聚会是神要对教恩教会现今来说话，啊，特别是在2015年的开始，他要对整个2015年的这个心意要表明出来，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抓到这一点，我们还是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对这个经文啊，就是说要有开启，啊，圣灵要有开启。所以呢，这个海。在这里是代表什么？风在这里是代表什么？啊，你要注意读圣经呢，其实有个原则，就是重复出现的地方就是圣经要强调的重点。你记得这个原则，一定不会错的。在任何时候，如果你看见啊某些词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出现的频率越高，表示它越重要，越要强调的重点。啊，所以这个里面呢，这个经文里面出现的频率最高的是什么字啊？最高的是什么字啊？风和海。对对，这个不是一点都不难的啊，这个是简单的数学。你看，风和海，风和海，风和海，啊，风和海4次，风和海，啊，风和海出现4次，你知道吗？啊，这个很显然，这个风和海是这个经文里面要强调的。 所以呢，所以这个难处其实就在这里，要解开这个这一段经文，一要圣灵的开启，二呢确实也是要需要有些圣经的背景。我们读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的时候，那个是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是什么？是新天新地降下来，从天而降。那里特别有一句话，就是天先前的天地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你这个就要小心了。他讲了天地都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那是旧的创造过去了，这个可以理解。海也不再有了，他为什么加句这样的话？啊，因为海在这个圣经里面是有很特别的意义的。啊，这个海在这里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里面的那个海也不再有了，啊，但那个时候是海不再有，但在这个时候，这个海有大大的问题。这个海有什么大的问题？这风暴就是从这个海里面产生的，啊，这里的这个海它代表什么？代表空虚、混沌、邪恶、深渊，一切罪恶的源头都是从这个海里面来的。所以这个海里面上来的时候就是什么？敌基督。海里面上来的时候是敌基督，啊，地里面上来的还是表示从人里面出来的，是假先知啊。这个海起了风暴啊，就是在这个啊空虚、混沌、邪恶、深渊啊，这一切邪恶的源头，它里面呢掀起了这个风暴。这个风暴是什么风暴？末日的大征战，末日的大征战，啊。要我们要界定，当然这个我们是这样解释，是启示性的解经，就是圣灵要对我们教会讲话啊。我们不排斥圣灵对别的个人和教会他有别的解释，这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但是今天神要对我们讲啊，这个海里面起啊这个暴风，是指的末日的大决战啊。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想到那上面去呢？因为它后面这些经文，启示录，如果没有启示录这些经文，我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这个联想啊，会想到那上面去。但是这一个经文就是启示录十二章七到八节，七到九节，它告诉我们这是指的这个末日的大决战。啊，他其实你要了解七节呢可能更好理解一些，但是八节和九节就够了他的意思。但是七节他能够告诉我们有一个背景，就是说天上有了征战，然后呢他告诉我们第九节地上要出现征战，而且这个征战是决战啊。这个天上的这个决战实际上是决战，是米迦勒跟他的使者跟人征战啊，这个人也和他的使者去征战，就是说，米迦勒是天使长，天使长带着众天使征战的天使，和这个龙带着他的这个邪恶的这个魔鬼啊使者来征战，这是一个决战。但这个天上的这个决战呢，谁得胜了呢？我们看下面第八节，就是说是这个米迦勒胜了，这个龙没有得胜，龙实际上是被打败了。所以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了，啊，这一个天上的决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天上决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告诉你，在十字架上发生的。这个当然就是你要对圣经、对整个救恩的要有一个了解，你就会知道这个天上的决战是在十字架上发生的。这个而且呢，魔鬼被打败了，所以呢，决定性的胜利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所以呢，从那以后，这个魔鬼呢。就被赶到地上来了，啊，他被赶到地上来了。但是他赶在地上来以后，他下一步呢，就是要被捆到这个无底坑里面去。但是他在被捆到无底坑之前，啊，他要在地上有一个决战。这个地上的决战就是末日大决战。弟兄姐妹，这个地上的这个决战就是末日的大决战，在地上发生的。这就是风。这个海里面起了暴风啊，连船都要被掩盖，就是连教会都要受到威胁啊。这一个海里面起的暴风，它要威胁创造的秩序，它要打乱这个创造的秩序，它要毁灭神的子民 在这个末日的这个大征战里面，大决战里面，连这个船代表教会，我说的都要被淹没了，都要差一点被淹没啊！所以呢，这一个末日的这个决战，就是说是啊，我们要特别的来了解啊。那么呢，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三节啊，这就是末日决战得胜的秘诀。末日决战得胜的秘诀，这个末日得胜的秘诀就是在25节到27节告诉我们。你看，这个风和浪被平静了，啊，这就是得胜的秘诀，啊。但是这里面呢，对我们有什么说话呢？这里面，我个人觉得这里面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这几个字上面，就是说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啊，我个人觉得呢，你要解这个，要解释这个意思呢，啊，我的感动就是说，神让我想到这个马太福音25章10个童女。啊，马太福音是10个童女，就是说这个马太福音10个童女是代表这个末日决战的这个时刻，就是这个最后耶稣再来之前。的那个时刻，我觉得我神让我想到这个马太福音25章10个童女，他这个让我想到这个童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应该从这一个方向去理解这个经文的意思，不是耶稣睡着了，是门徒睡着了，是童女在沉睡，末日的决战要马上要临到了，这些童女都在沉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决战之前，神要派人来把这个童女唤醒，让他们能醒来预备等一个由啊。所以呢，我们其实要从相反的意思来理解，是门徒都睡着了，耶稣来叫醒他们。这个是当然，这个是一个启示性的开启啊，就是说他是理解他的用意啊。这个词好像是耶稣睡着，这是他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的，这个不是一个虚构，这是真正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个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是耶稣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他，这是事实，我一点都不否认这个事实。我只是说他的寓意是刚刚相反的啊，他的寓意就是在末日决战之前，门徒都睡着了，耶稣来叫醒他，这是他的寓意。大家一定要理解啊，这个要把它解释清楚啊，我不是扭曲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圣经的字面的意思，它记载的这个事件是门徒睡着了，是耶稣睡着了，门徒叫醒了。但他所预，他说预表的意思，在这个末世决战之前呢，是门徒睡着了，耶稣来叫醒了。啊，所以呢，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说，啊，我们要醒来，啊，这一个。征战的秘诀，得胜的秘诀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醒来，这是第一个秘诀。如果你没有醒来啊，你一直在那里呼呼大睡打鼾，然后呢，决战开始了，你就麻烦了，你一定失败，你一定失败，一定会毁灭的，被这个风暴所吞灭啊。所以第一个秘诀是要醒来，你要醒来，你要被唤醒。那么什么叫做唤醒呢？啊，我个人觉得唤醒这里面有两个要素就被唤醒了。第一，末日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耶稣快来了。如果你还是在那里，哦，每一个世纪，几乎每一个世代都有人说耶稣要来了，耶稣来了，哪里耶稣来了？不，从创世到现在都不一样，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啊，没有末日的意思。不觉得耶稣马上就要来了，这就是神明在睡觉啊！征战马上也来了，你还在睡觉，呼大睡。所以你要有末日的意识，你要有紧迫感。弟兄姐妹，那个来的日期不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他哪一天来，哪一天来，但是紧迫感是重要的啊！耶稣反复的强调要警醒，要警醒，要警醒。所以你不能够因着说哦，耶稣他都不知道日期，你们知道什么，就以为你就翻就是呼呼大睡了，为自己睡觉找到理由了。不，你不知道日期不能够给你的这个呼呼大睡找到理由的，因为耶稣不断的强调要警醒，要警醒，要警醒，这个紧迫感 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有的。如果你没有这个紧迫感，你找到说啊，没有人知道耶稣的事情，连耶稣都不知道，你完全错了，只会加重你的迷惑。啊，一种迷惑就是啊，就是去关注耶稣，他都不知道日期，你们知道什么日期？他关注的是这个日期，而不是紧迫感。啊，所以这个啊，所以我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这个紧迫感。啊，这个醒过来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要有紧迫感。耶稣马上就要来了，时间不多了，要有紧迫感。你不能够说，哎，你怎么知道那个日期啊？你这个日期是对的，是对的，而过去多少人都是错的。你那样一想，你就会自己找，你就中了那个魔鬼的欺骗了，你就失去了那个紧迫感。这个是耶稣毫无疑问的，在圣经里面没有任何的疑义的。耶稣是要强调门徒要有紧迫感。啊，所以这是第一个，要有末日的紧迫感。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要有征战的意思。这个就是第二个经文，这个末日的决战是这个魔鬼三位一体的这个仇敌，啊，跟这个神的军队进行在地上进行决战，啊，关系到生死存亡、教会的命运，啊的这样一个决战。这个末日的这个决战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它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可以说是从十字架的那个得胜之后的第二个重大的决战，就是在这个末世，啊，在这个末世。所以你要有两个这个醒过来有两个指标：第一，你有紧迫感，这个时间不多了，耶稣很快要来了；第二，这个耶稣再来之前有一个决战，在这个地上属灵的大决战。啊，这个利克教呢写了一个这个什么这个末日决战，啊，那个非常重要，那是先知性的话语啊，它是唤醒我们这个决战啊，这个意思。所以呢，啊，这个是要醒过来，啊，醒过来呢，就是他要是叫醒的耶稣，实际上是耶稣要叫醒他们，啊，所以呢，我们就是看到这个就是要信心，啊，要信心。意思是说，就是你要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呢，你不要胆怯，醒过来你不要胆怯一下，因为我决战了，我这个殉道，我肯定受不了，这个我胆子很小，我也很怕痛苦，啊，你不要胆怯，不是靠你，啊，血肉之体没一个人可以胜过这个仇敌啊，他带着他的使者跟你做最后一决，一场决战，哪一个胜过他？没一个人胜过他，所以不是靠你，所以你要靠你自己，你就会胆怯。所以你不要胆怯，你要什么呢？你要有信心，啊，你要信心，你要对耶稣有信心，你要相信耶稣他有这个全能，他可以平静海和风，啊，风和海在这里三次。风和海，那么此则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连风和海都听从了他。你看见没有？他还强调这个信息，就是说，能够平静风和海的，能够听风和海都听从了，不是你，啊，你怎么样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最重要的，你要有信心，啊，你要信心，信靠这位主耶稣。他是胜过这个风和海的，他有这个全能，能够平静风和海，连风和海都要听从他。所以我们呢，要紧紧地连在他的手上面，要仰望他，信心的要仰望他，然后关系上要紧紧地连着他，你就跟他一起得胜了，你知道吗？得胜是要连于基督，靠着基督来得胜，啊，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啊，末日决战中的得胜的秘诀啊。第一，你要醒过来，要有末日的意思，紧迫感；第二，要有末日决战的意思；第三呢，你要有信心，要仰望我们的耶稣，要先相信他啊，有这个绝对有这个胜过风和海的能力。所以呢，我们就不看自己啊，就是除去这个胆怯啊，这个信心能够除去我们的胆怯，我们要跟耶稣紧密的联系。所以我们为什么2015年要深化内在生活呢？就是我们要跟耶稣更多的认识耶稣，跟耶稣有更密切的联系啊，那么呢，我们的信心就会起来，我们就能够靠着他得胜啊。谢谢。
好，杨牧师有没有要分享的？ 好，因为今天一点半就要结束，因为更新今天要一点半要过来，在这边祷告，他们有一个舞蹈可能要在这边练习。好，我们快点结束。好，我们首先呢就是感谢神，周牧师这个他的总结非常好，三点就是要有紧迫感，就是要有个 urgent， 就是醒过来。我相信我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一个参加中午两小时的弟兄姐妹是比较，应该说是醒得比较早一点的弟兄姐妹，还有很多混沌的。所以呢，有一个是说法，大家如果在主堂的，我上次1975年的那个新郎对耶稣对新妇讲话里面特别讲到这一点，就是那种 urgent， 就是这种紧迫感。有一类的说法就是我把每一天都当作耶稣要来的那一天，所以我就不需要去了解耶稣究竟什么时候来。所以我当时有个结论也是这个说法，如果你真是这样，你一定比2018年那个紧迫感还要强，这是衡量你是不是真的醒过来的，就是看你的紧迫感，你是不是真的紧迫。如果你感觉无所谓，你没有一个紧迫感的话，你这个说法就是个托词，这实际上是个托词。所以你不要看口头说的，要看他的实际的反应和表现，所以要有个紧迫感。所以这个是这几年我感觉从去年开始，整个可能从神普世教会不一定是从去年，但是从我们教会来看的话，就是从去年开始，就是这种紧迫感是越来越多。就是主要说话的话，主要带领的话，他释放的信息的话，无论是从各种场合，他一再说明的就是紧迫，时间来不及。所以我在我那天讲到里头也是一个这个 spirit 很强，就是那种紧迫感不能再蹉跎，就是那种极其紧迫，这个是主一直在释放的信息，我们要把它这个要抓住。如果没有这种 urgency， 没有这种紧迫感，那就表明我们真的还没完全醒过来。这是第一。第二呢，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一个末日大决战，末日大决战，我们要有这个决战的意识。所以现在神在预备他的军队。第三次，当我们醒过来以后，不要胆怯，而是要有信心。上一周呢，如果你没来的话，你可以把上一周的恩召信息去听一听，那里头也讲过，就是你醒过来了，不要胆怯，不要害怕殉道，不要害怕砍脑袋，因为实际上每个人都怕。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哇，我这个人胆怯，我这个人很害怕，我这个人连划破手我都怕，那我看到恐怖的场景，那看到血我都晕，那我肯定不行。其实没有一个人行，我上次也说到了，其实共产党的那个抓的人几乎90%以上的都投降的，都妥协的，只有极少数人，那个就是刘胡兰呐、就是那个不是董存瑞，就是那个江姐呀、许云峰啊，就是那么几个人，那几个人就到哪去了呢？就把他国民党把他当作是极其顽固分子，就把他送到重庆的渣滓洞去了。所以他们就成为一个典型，然后我们就以为可能世上有这种超人，其实这种超人是极其少的。也就是说，不要从我现在看我们现在有多大的能力，好像有多大的胆量啊，多少的能够扛过那个逼迫，其实谁都扛不过，其实就是靠主的恩典，到时候神自然就有恩典托着你。现在就要开始预备，不要胆怯，就是对神的连接，相信耶稣能把我们带过去，就跟主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我相信就是我一点总结就是这些，我们来祷告好不好？我们就花几分钟的时间来祷告，求神要把这种紧迫感叫醒我们每一位，好不好？我们站起来祷告，就是要求神进一步的更深的叫醒我们，叫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叫醒我们家恩教会的还没有醒过来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肢体，是我们的家人，我们不能让他们沉睡。我现在最着急的就是我自己的两个孩子，他们确实是没醒过来，我深深的感觉他是没醒的，一点二进是没有的，所以我非常紧急。当我们，所以我们对家人都有这种爱心，所以对我们家恩教会的其他的家人，我们要来有这个爱心，让圣灵来亲自叫醒我们每一位。然后家恩教会要成为末世的器皿，要去唤醒普世教会，唤醒这个时代。我们一起来为这个祷告，求神唤醒我们，用 urgency 就是紧迫感来唤醒我们的紧迫感来祷告。好，我们来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你把这样的信息赐给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圣灵呢，求你把这末世的紧迫的信息来浇灌到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不能再沉睡了，我们不能再迷惑了，我们不能再这种。
你就过当中了，真的脱离困境了，啊，也求神的来，是吧？来帮助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神的儿女里面，是吧？都要有醒过的意识来唤醒，哈利路亚！赞美，让我们现在快快的预备，速速的预备，是吧？不要浪费光阴，不要浪费时间，是吧？要节约时间，是吧？要快速的在神的时间表里面和神一起同心来预备，也带领我们全体家人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唤醒，是吧？能够来快快的来预备自己，也让我们将近教会成为过后世代的啊，七年以来成为一个唤醒者，许多的神的儿女，许多的教会要向这个世代来唤醒。谢谢，共同的祝福的啊。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再一而再再而三的把这种紧迫性的信息来释放给我们，主啊，你乃是要唤醒我们自己，唤醒我们的家人，唤醒我们整个家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使用我们家人教会在末后的时代成为一个唤醒者，主啊，成为神的同工者，去唤醒那些还没有醒过来的神的儿女，唤醒那些还没有醒过来的教会，还唤醒这个世代，让我们整个的世代要快快的起来，预备自己，快快的来迎接主的再来。哈利路亚，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第二点就是耶稣再来前有一个末日大决战，我们要有这个末日决战的意识。我们现在要来装备自己，啊，末日决战的意识，我们要有属灵征战的意识，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事情确实是来自于仇敌，来自于属灵征战，不要把它只是想象为一个自然现象，一个概率事件。我们要有这种属灵意识，超自然的灵界意识要在我们里面被建造起来。好，我们一起来为这个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主啊，求你圣灵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建立起这种末日征战的意识，超自然的意识，让我们看到的，用这个五天的眼光，主啊，从三重天的眼光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世上地上所发生的任何一些事情，啊，就是社会上发生的事情，自然界发生的事情，我们要从五天的眼光，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些，啊，现在谢谢主，愿主主你来，我把这样的心啊，能够放到我们里面，加上我们，因为啊，几乎暂时都要过日子，是吧？用你的能力来抵挡，是吧？用你的眼光，耶稣基督的眼光，是吧？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你，主啊，在你回来之前，当我们被唤醒以后，我们要有这种属天属灵征战的意识，要有这种三重天的意识，要有这种宝座的意识，又要耶稣基督的眼光，让我们从三重天的眼光看二重天，看一重天，看物质世界所发生的每一样的事情，都要有这种属天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让我们有这种超自然的眼光，活在超自然中，活在属灵征战意识中，活在这个灵界的眼光中，主啊，谢谢你，主耶稣，让我们不仅仅是鼠目寸光，只是看到一件事情的表面现象，让我们看到这种属灵的本质，有这种透视的眼光赐给我们，哈利路亚，属天的眼光，宝座的眼光赐给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不在这个末世这种混沌的这个世界里面被迷惑，主啊，乃是有主的啊这种眼光使我们清醒，感谢赞美主，把这一切赏赐给我们家安基督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主啊，也赏赐给神的啊家庭，神家中的每一个神的儿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第三点，当我们醒过来以后，不要胆怯，我们要有信心，得胜来源于连于基督，每一个人都可以得胜，每一个人都可以得胜。最胆怯最胆小的人都可以得胜，不要只是想象我现在我看着刀我就害怕，我看着血都害怕，我告诉你，那是你现在，那是每个人的天然人，没有一个人是那种是那种特殊材料做成的，没有这样的人啊！感谢主，来，我们要相信这一点。来，我们一起来宣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不是胆怯的，哈利路亚！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是有能力的，是能够平静风和海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我们只要连于耶稣基督，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勇士，最最最胆小的都能成为勇士，哈利路亚！赞美主，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着万。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宣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不是靠着不是靠着势力，也不是靠着才能，乃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让我们明白，在这幕后的时代，这种严酷的这种末世征战的这种场景里面，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不是因为我们刚强，不是我们因为我们勇敢，乃是因着我们连与耶稣基督，他可以平静风和海。在各样的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当中，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连与耶稣基督，就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一切的风和海平静了，在耶稣基督里面平静了。让我们将基督教会每一个领袖同工弟兄姐妹整个的家人都能够连与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做征战得胜，主啊，得胜有余的战士，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感谢主。